战官渡，曹操获全胜。再说孙策，自从称霸江东以后，势力越来越大，就向曹操提出来要当朝廷的大司马。曹操没有同意。后来孙策在一次打猎当中被仇人射了一箭，伤势过重，不久就死了。他的弟弟孙权掌握了东吴大权。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就想趁机攻打东吴。后来有人对曹操说，乘人之危去攻打人家不太合适，曹操就奏封孙权为将军兼任太守。孙权倒是高兴了，却惹恼了袁绍。原来袁绍本想着联合东吴去攻曹操，没想到曹操却把东吴拉拢了过去。于是袁绍立刻组织70万大军准备进攻许昌，第一个目标就是官渡。曹操得到消息，让荀彧守卫许昌，自己亲自率领70000人马前去迎敌。他看到袁绍的人马声势浩大，不由得胆战心惊。谋士荀攸却说，丞相，袁绍的兵马虽多，却不值得惧怕，我军都是精锐部队，可以以一当十。不过我们必须速战速决，如果拖的时间长了，粮草供应不上，那可就麻烦了。曹操立刻同意了荀攸的建议，向袁绍发起了进攻。但是曹操在第一仗中就被袁绍打了大败，一直退回官渡。袁绍紧跟着也把人马驻扎在了官渡。他又采纳了沈佩的计策，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健壮的士兵，带着铁锹和土筐挑土，在曹操的营寨周围垒起了一座土山，然后又派弓箭手封锁了曹军的出路。很快曹操营寨周围就垒出了50多座土山，袁绍还在土山顶搭了一些望楼，让弓箭手站在望楼上，只要曹兵在营寨里一走动，弓箭手们立刻就射箭。曹操的将士们被射得根本不敢露头，只能躲在盾牌的后边。曹操急得没了办法，谋士刘烨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设计制造出一种发石车，等袁绍的士兵一射箭，刘烨就让士兵们对准望楼，一起拉动发石车，炮石就像雨点一样飞过去，一下子打死了好多袁绍的士兵，吓得他们再也不敢上望楼朝着曹操营寨射箭了。曹操在官渡守了一个多月，粮草用的差不多了，天气也慢慢转冷。曹操想放弃官渡，可又不甘心，就让人到许昌征求荀彧的意见。荀彧回信告诉曹操，千万不能动摇，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渡过难关。于是曹操就命令将士们拼命死守，并且严密注视袁绍的动向。有一天呢，徐晃的部将史涣捉住袁绍的一个探子，从他的口中了解到，袁军大将韩猛最近将要压着粮车向前线运送给养。曹操立刻决定派徐晃带着史涣到半路截取这些粮草，张辽、许褚带兵接应。这天夜里，韩猛押送着几千辆车的粮草前往袁绍大寨，走着走着，忽然从山谷里杀出徐晃、史涣，截住了他的去路。徐晃和韩猛立刻打了起来，史涣放火烧了粮草，韩猛打不过徐晃，扭头就逃。袁绍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张合、高览出战。他们没走出多远，迎面碰到徐晃。正要交战的时候，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和许褚从背后杀了过来，前后这么一夹击，打得张合、高览大败而逃。 徐晃、史涣、张辽、许褚合在一块儿，安全的回到了官渡的营寨。曹操一看非常高兴，重重的奖赏了各位将士。曹操虽然烧了袁绍的粮草，可自己的粮草也越来越紧张，就派人送信到许昌，让荀彧赶紧准备粮草运到官渡。没想到啊，送信人走到半路被袁绍的士兵抓住了。这样袁绍知道曹操缺粮的情况，谋士许攸向袁绍建议：主公，曹操和我们相持不下，许昌一定空虚，如果我们派出一部分人马袭击许昌，肯定能大获全胜。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给袁绍送来一封信，说许攸在冀州的时候曾经收受过贿赂，又纵容他的侄子搜刮民财，所以袁绍不但没有接受许攸的建议，反倒怀疑他是曹操的奸细，把他痛骂了一顿赶走了。许攸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这个时候曹操正准备脱衣睡觉，听说许攸来投奔自己，高兴的连鞋都没顾上穿，急忙出来迎接。因为曹操以前曾经和许攸交过朋友，知道他的才干。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进了大帐，倒下就拜。许攸慌忙扶起曹操：哎呦，丞相，我只是个平民百姓，你怎么能向我行如此大礼呢？
哎，许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哪能以官职论高低呢？
两个人寒暄了一阵，许攸告诉曹操，本想为袁绍效力，给他献过破曹之计，可是袁绍不但没有采纳，反倒听信小人的谗言，还要杀了他，所以他才来投奔曹操。
哎呀，许先生，袁绍要是听了您的话，那我可就完了。
两个人在交谈中，许攸问曹操军中还有多少粮食，曹操说可以用上一年。许攸不信，曹操又说可以维持半年。许攸一听，把衣袖一抖，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哼，丞相，我诚心诚意的前来投奔您，您却欺骗我，我指望的是这个吗？
曹操连忙说：许先生，实话告诉您吧，我军的粮食只能吃三个月了。许攸一听，笑着说：世上人们都说曹孟德是奸雄，果然不假呀。曹操也笑着说：许先生，难道您没听说过兵不厌诈吗？我军中只有这个月的粮食了。许攸大声说道：丞相，不要瞒我了，你的粮食已经吃光了。说着从怀里掏出曹操交给自己使者的那封信。曹操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把拉住许攸的手：许先生，还望您多多指教啊。许攸看了看曹操，一字一句的说：袁绍的军粮和辎重全都集中在乌巢这个地方，现在由淳于琼把守。淳于琼这个人喜好喝酒，又没有什么防备，丞相可挑精兵冒充袁绍手下的蒋琦，自称到那儿帮助于琼保护粮草，然后看准机会烧掉粮草辎重，这样袁绍的人马不出三天就会大乱起来，彻底失败。曹操听了高兴的连连叫好，重重的款待了许攸。第二天，曹操亲自挑选了5000精兵，让荀攸、贾诩、曹洪、许攸守护着大寨，夏侯淳、夏侯渊、曹仁、李典分别埋伏在大寨两边，以防万一。曹操亲自和张辽、许褚、徐晃、于禁率领人马去乌巢劫粮。这天夜里，曹操按照许攸出的计策，冒充袁绍手下的蒋琦， 连着骗过袁绍一处处营寨，到达乌巢的时候已经是四更天了。曹操立刻让士兵们在援军的粮仓周围一起点火，然后呐喊着就冲了进去。这时候淳于琼和将士们喝醉了酒，正在蒙头大睡，他被呐喊声惊醒过来以后，连忙跳下床问是怎么回事，可话音没落就被曹操的手下一挠钩拖翻在地，捉去见曹操。前来增援的援军也被曹操的人马杀得死伤无数，四处逃窜。这时候火焰冲天呐、照红了半边天，一会儿的功夫，乌巢的粮草就全都被烧得精光。为了羞辱袁绍，曹操让士兵割下淳于琼的耳朵和鼻子，把他捆绑在马上放他走了。再说袁绍听说乌巢的粮草被曹操烧毁了，气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召集将领商议，有人说应该派兵夺取乌巢，有人说现在趁着曹操营寨空虚前去攻打，大家七嘴八舌吵吵嚷嚷，袁绍越听越头疼，最后决定让张合、高览带领5000人马到官渡去攻打曹操的营寨，派蒋琦带领5000人马救应乌巢。这个时候曹操料想袁绍会救乌巢，就让手下的将士穿上援军的衣服，冒充淳于琼的败兵撤往官渡。走着走着迎面碰到蒋琦的人马，蒋琦一问是乌巢的败兵，也就没有理会，继续向前赶路。忽然张辽、许褚带领人马大喝一声冲了上来，一刀把蒋琦劈死。张辽又让人给袁绍报信，说蒋琦已经占领了乌巢，这样袁绍就不再担心乌巢，把全部人马去接应官渡。再说袁绍的另一路人马张合和高览，刚刚赶到曹操营寨，埋伏在周围的夏侯淳、曹仁、曹洪一块冲杀过来，把援军杀得大败，张合和高览拼命冲杀，这才保住了性命。这时候袁绍看到乌巢的败兵回来了，再一看淳于琼的耳朵和鼻子都没有，气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问淳于琼手下的士兵这乌巢是怎么丢掉的。淳于琼手下的士兵说是淳将军喝醉了酒，根本就没有抵抗。袁绍听了大怒，立刻下令把淳于琼推出去砍了。袁绍的手下有个将领叫郭图，当初一个劲儿的劝袁绍去劫曹操的营寨，现在一看张合和高览打了败仗，就担心袁绍怪罪自己，就一边在袁绍面前说张合和高览损兵折将是因为他们早就想投降曹操，一边又去告诉张合和高览说袁绍要杀了他们，让他们早些做准备。张合和高览一商量，趁早投降曹操算了，于是两个人一块投降了曹操，曹操封他们当了偏将军。现在曹操的人马比以前强大多了，接着他又采纳了许攸的计策，把援军引诱到邺郡和黎阳，然后兵分八路一起袭击袁绍的营寨。袁绍的士兵本来就已经人心惶惶，没有了一点斗志，战斗刚刚打响，他们就呼啦一下纷纷逃散了。袁绍紧逃慢逃，才和他的小儿子袁尚逃脱了。于禁带领人马乘胜追杀，又杀死了袁绍手下7-8万人马，剩下的在渡黄河的时候又淹死了不少。最后袁绍的70万人马只有800多人死里逃生。官渡之战以后，袁绍心烦意乱，再也没有心思管理各种事情。好在他的儿子袁谭、袁熙和外甥高干 分别从青州、幽州和并州赶到冀州前来助战，总共凑成了二三十万人马，跟曹操在仓亭这个地方的附近展开一场大战。不过这次袁绍还是被曹操打得差一点全军覆没。袁绍是连气带急呀，口吐鲜血，一下子昏了过去。等他苏醒过来以后，让袁谭、袁熙和高干各回各州，自己带着小儿子袁尚回到冀州养病去了。